真理课程第一集卷一第十课旧约的纲领第四部分从摩西到撒母耳二。你知道吗？一终点，亚伦如何供祭司职分，维持神的见证。二，简述五种基本祭物和意义。三，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消灭迦南七族，在预表上意义为何？四，什么是安息？为什么以色列人进入美地，神才可能得着安息？五，在士师时期，紊乱的最主要原因是什么？六，撒母耳为何能取替命定的祭司？他如何结束士师时代？课文第二大点，在亚伦看见祭司职分和祭物。亚伦是摩西的哥哥，在法老及百姓面前替摩西说话，是摩西的代表。当摩西在西乃山上40天之久，他为百姓筑了一只金牛犊，而陷百姓于大罪之中，因摩西的代求才免于被神灭绝。在以色列人出埃及第二年正月初一日，帐幕立起来时，亚伦和他儿子们受膏成圣，承受圣职，共行礼7天，第八日正式献祭，在神面前供祭司的职分，维持神的见证。一终点，亚伦预表基督为大祭司。亚伦预表基督为大祭司，基督做大祭司不是自取，乃是在乎向他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的那一位。他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没有罪。他借着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至圣所，便成就了永远的救赎。二终点，供祭司的职分，维持神的见证。亚伦和他儿子们做祭司，首先要照管一切的祭物，所有的祭物都预表基督对人不同方面的供应。就经历的观点来说，第一是赎愆祭，第二是赎罪祭，第三是平安祭，第四是素祭，第五是燔祭。这些祭物中有一部分是摇祭，有一部分是举祭，祭司们必须照管这些祭物。亚伦为百姓献上赎罪祭、燔祭，加上素祭和平安祭，预表基督一面做了神子民的赎罪祭，一面将神子民包括在他里面，一同献给神，为神而活，一面又带领神子民在他里面过生活，一同享受神人相安的快乐，来维持神的见证。三终点，各种祭物。因着堕落的罪人有五种光景：第一，不为神活着；第二，生活行为不够正确均匀；第三，与神之间出了事，不能相安；第四，本性有罪；第五，行为有罪。所以基督做祭物来应付解决这五种需要。一小点，燔祭，表征基督在地为人，完全为神而活，无瑕无疵，把自己献给神，成全了神的旨意，变成馨香之气，满足神的心意，结果使我们在他里面，借着与他联合， 蒙神悦纳。二小点素记，表征基督的生活为人，都是正确适度，柔细均匀，清洁无罪，成为馨香之气给神享受，也做了我们的食物，叫我们满足。三小点平安记，表征基督为我们受死流血，做了我们与神之间的和平与交通，一面做了神馨香的食物，一面做了我们的供应，使我们能与神共同享受基督，在他里面与神相安相交，神人同得满足。四小点赎罪记，表征基督替我们成为罪，在十字架上借着受死定罪了罪，解决了我们性情中的罪，使我们在本性上得着神的赦免。五小点赎愆记，表征基督担当我们的罪，替我们在十字架上受了神的审判，解决了我们行为上的罪，使我们在罪行上得着赦免。除了以上五种基本祭物之外，还有六小点摇祭，献祭时是以胸做摇祭，胸表明主的爱，摇表明复活，摇祭表征在爱中复活的基督。七小点举祭，献祭时是以腿做举祭，腿是行动的能力，举祭表征在升天里有能力的基督。八小点奠祭，是在五种基本祭以外所附加的，献祭时是以酒为奠祭，奠祭表征基督成为献祭者的享受，这种祭使献祭的人被基督这属天的酒所充满，甚至使他成为献给神的酒。三大点，在约书亚看见消灭仇敌，进入安息。神呼召的目的，不仅要领以色列人脱离埃及为奴之地，并且要带他们进入迦南、流奶与蜜之地。在预表上，带以色列人进入美地，表明把人带到基督里，就是迦南美地所预表那包罗万有的人类里，今天基督乃是流奶与蜜的美地。然而以色列人虽然因着逾越节蒙了救赎，脱离了埃及的暴虐，并被带到神的山接受神居所帐幕的启示，但他们因着恶行和不信，几乎全数在旷野倒闭，无法达到这个目标。甚至摩西因着在加底斯举手用杖击打磐石两下，违反了神的经纶，而被禁止带领以色列人进入美地，至终死在旷野。神就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要他起来和众百姓过约旦河，往神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使百姓承受那地为业。于是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全地，就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一中点消灭仇敌，迦南七族。在迦南地有七族的人，就是赫人、格加撒人、亚摩利人、迦南人、比利洗人、西魏人、耶布斯人。当以色列人进入美地之后，他们在约书亚的带领下打败迦南七族的人，就是霸占那地的仇敌。 这些仇敌，欲表空中执政的、掌权的，企图拦阻我们享受包罗万有的基督。当以色列人吃逾越节的羊羔时，埃及人就受到对付。但以色列人进入美地之后，他们不是和埃及人征战，而是与那地的列祖征战。在预表里，这些列祖是指黑暗的邪恶权势、邪恶的统治者、执政者以及空中的掌权者，这些霸占诸天界的权势，设法阻挠我们享受包罗万有之基督的丰富。因此，要享受基督所包罗的丰富，我们必须打败诸天界里执政的、主治的、有能的和掌权的。二终点，进入安息。根据圣经，真正的安息乃在于人能彰显神并代表神。当以色列人在约书亚带领下进入美地打败仇敌，在美地上定居生活，使圣殿得以建造，使神能得着彰显，也得着代表。当神得着彰显并得着代表时，神人就都得满足，那是真正的安息。四大点，在士师时代看见紊乱和复兴。从以色列人出埃及，一直到先知撒母耳，就是到大卫做以色列全国的王为止，约有450年。这段时期的大部分可称为士师时代。在这时代内，以色列人因为不能驱尽灭尽留在迦南地的七族，必然的结果就是渐渐离弃神，随从外邦的风俗，与外邦人通婚，又拜别神。所以神照着他以前多次警告的话，把他们交在外邦人手中，但他们一悔改，神就福允他们的祷告，借着士师拯救他们。以色列人离弃神，然后悔改，蒙神拯救，再离弃神，这样循环重复有7次之多。在士师记中所提的士师有13位：俄陀涅、以户、山加、底波拉、基甸、陀拉、亚尔、耶弗他、以比赞、以伦、亚顿、参孙。此外，在士师时期中还有其他的士师，只是在本书中没有提名：以利、撒母耳、约甲和亚比亚，都是例子。一终点，紊乱。以色列人取得迦南地为业之后，没有听从神的话，赶出灭尽所有留在迦南地的七族，结果以色列人住在他们中间，娶他们的女儿为妻，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们的儿子，并侍奉他们的神，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以色列人离弃了领他们出埃及地的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去叩拜别神，就是四维列国的神，惹耶和华发怒，神就把他们交在抢夺他们的人手中，又将他们交于四维仇敌的手中，甚至使他们在仇敌面前再不能站立得住。他们无论往何处去，神都以灾祸攻击他们，就是神兴起士师来拯救他们脱离抢夺他们之人的手，他们也不肯听从，反而随从列祖去叩拜别神，行了邪淫，偏离他们列祖所行的道。 他们行恶比他们的列祖更甚，而且总不断绝顽梗的恶行。这时期可以说是以色列历史中最黑暗的一段，因为在以色列人中满了背叛神、拜偶像、内战、支派间的对立和争执、淫乱、污秽、残酷的杀戮、种种恶行，并且个人任意而行。这也是一段惨痛的时期。以色列人因着不信，以致倒闭旷野，在旷野漂流了40年之久。他们进迦南以后，因离弃神、拜偶像所带来的失败、灾祸，则不只是40年，甚至是10倍于40年。二终点，复兴。虽然以色列人一再的离弃神，随从外邦风俗，叩拜别神，但只要他们一悔改，神就福允他们的祷告，借着事实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在神的恩典和信实里，只要以色列人真心悔改，向神呼求，神就垂听他们的祷告，拯救他们。甚至七次背叛、七次被奴、七次悔改、七次蒙拯救。神兴起的士师，有的出身贫寒微小，像基甸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致贫穷的，在富家是致微小的；有的是女子，像底波拉；有的是妓女的儿子，像耶弗他；也有志愿奉献的拿西尔人，像参孙。但都是耶和华的灵降在他们身上，他们就胜过强盛的仇敌，做了以色列人的拯救者。这就是万军之耶和华说，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神为以色列人兴起士师，就与那士师同在。士师在世的一切日子，神拯救他们脱离仇敌的手。这样一直到了撒母耳被神兴起，才结束了士师时代。五大点，在以利看见祭司职分的败落。以利是士师，也是祭司。当神的约柜在示罗时，他在神前尽祭司的职分。他曾为撒母耳的母亲哈拿祝福生子。当撒母耳还是孩子时，就在他面前学习侍奉耶和华。以利有两个儿子，何弗尼、菲尼哈，俩人都是恶人。他们是祭司，但却不认识耶和华。凡有人献祭正煮肉的时候，他们的仆人就来，手拿3尺叉子，往罐里或鼎里或釜里或锅里一插，插上来的肉他们都取去。他们藐视耶和华的祭物，因此他们的罪在神面前甚重，甚至神想要杀他们。以利纵容他的两个儿子，将神百姓所献美好的祭物肥瘠，因为他尊重他的儿子过于尊重神。他知道他儿子作虐，自招咒诅，却不禁止。所以神向以利家启示说，以利家的罪孽虽然祭奉礼物，永不能得赎回。当以色列人出去与非利士人打仗，神就使他的约柜被掳，以利的两个儿子被杀。以利一听神的约柜被掳， 就从他的位上往后跌倒，在门旁折断颈项而死。从神立撒母耳为先知，到以利死去以后，祭司就不再占有重要地位，而由先知取而代之。六大点，在撒母耳看见拿西尔人自愿奉献者取替了命定的祭司，结束了士师时代，做了先知为神说话。一终点，拿西尔人自愿奉献者取替了命定的祭司。在民数记第六章，神给了摩西一篇补充，这篇补充是神为了防止祭司职分的堕落而给的特别规定。神从前只选立，只派立位支派的亚伦家为祭司，其他在帐幕中服侍的立位人都不是祭司。原来神的意愿是要整个以色列国成为祭司的国度，然而因着以色列人的失败，神就拣选了立位的支派代替以色列人的祭司国度，但并非整个立位支派都是神所拣选的，只有亚伦的家被选任为祭司。但是到了以利两个儿子的时候，亚伦家完全堕落了，这种光景神早就预先看见了。所以除了指派亚伦家为祭司以外，他在民数记第六章预备了一篇补充，这篇补充是为了命定的祭司有所不足，当亚伦家失败时，这个补充就实用了。拿西尔人的原则就是自愿奉献，这不是神指派命定或拣选的，而是自愿将自己献上给神。在以利的时代，就祭司职分而论，神是被撇在贫穷的境地，所以哈拿将撒母耳借给神。他对神说，若是神给他一个儿子，他要将这个儿子借给神。在不正常的情形里，神在他的行政里遭受贫乏的时候，需要有人自愿地把自己借给神。撒母耳本属利位支派，住在以法莲地，他不是亚伦家的人，但他因着奉献分别为圣借给神而成为一个祭司。撒母耳成为祭司是经由边门，不是经由正门进来的。他做祭司是按照民数记第六章的补充，而不是按照神的选派或命定。他借着拿西尔人的原则成了自愿奉献者，而取代了命定的祭司。二终点，结束了士师时代。撒母耳不仅是祭司，还是士师，所有的士师都是在掌权的一条线上，他是一个有祭司职分且在掌权地位上的人。他在这地位上把那个时代转入国度时代，而结束了士师时代。三终点，做了先知为神说话。撒母耳也是先知为神说话。撒母耳记上三章十九至二十一节，耶和华与他撒母耳同在，使他所说的话一句都不落空。从但到别是巴，所有的以色列人都知道耶和华立撒母耳为先知，耶和华又在示罗显现， 因为耶和华将自己的话漠视撒母耳，撒母耳就把这话传遍以色列地。撒母耳有祭司的职分和掌权的地位，且有先知的职分，借着他堕落时代转入了国度时代。撒母耳能够这样为神使用，乃在于他是借着拿西尔人的原则，作为一个自愿奉献者而进到了神行政里。摘要：从摩西到撒母耳，亚伦是第二个重要人物。在他身上，我们看见祭司的职分和各种的祭司，后在约书亚身上看见神的大能消灭迦南地的仇敌，而将他的选民带进美地的安息，在后在士师时代看见神选民因离弃神而有的紊乱和他们因归向神而得的复兴，既知在以利身上看见祭司职分的败落，最后在撒母耳身上看见拿西尔人自愿奉献者取替了命定的祭司，结束了士师时代，做了先知为神说话，而带进了君王的时代。